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心雨很高兴再次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相会，欢迎您的收听。古往今来，红尘滚滚，到底有几人能够看待名利欲望，在追逐繁华中停下来稍息片刻，看一看天高云阔的风景，听一听春鸟鸣啭的声机，想一想生命来去的真谛。也许当我们这样做时，就会发现人所追求的其实并不是心底真正向往的东西。在《论语》中有这样一篇对话，孔子问他的四个弟子说，如果有人赏识你们，你们想做些什么呢？子路回答说，让我去治理千城之国，三年之后人们就都会尊奉道义。冉有说，让我治理周围的小国，三年之后我可使百姓富足。公西华回答道，我愿意穿上礼服，戴上礼冠，做个小小的礼官。听了三人的回答，孔子微微一笑，问道，曾皙，你怎么说？正在谈色的曾皙站起身来说，我的志向与他们不同。孔子笑道，说出来有什么关系呢？于是曾皙便描述出这样一个像诗画一样的场景。暮春三月，换上了春装，五六个大人，六七个孩子，在沂水里沐浴，到五鱼台上乘凉。日暮时分，便歌唱着踏上返家的路。孔子听完曾皙的话，长叹一声说，这正是我所向往的啊。孔子是儒教的开创者，他所提出的学说奠定了传统文化的基础，但是他所心向往之的并不是使国家变得多么强大，百姓多么富有，衣冠礼仪多么的盛大，而是人们能够顺应大自然的生息，长歌咏志，相伴同乐，使生活处处透着春一般的生机。千年后，《桃花源记》的作者陶渊明用他的一生以及无数的诗篇更真实地诠释了这种生活，他留给后人的是洞彻世事的智慧和世至山水的欢心。陶渊明又名陶潜，字元亮，浔阳柴桑人，出身于仕宦家庭。他从小熟读儒家和道家经典，虽然身处乱世，但始终要求自己立身行己有严正。他性情耿介，为官清正，与当时腐败的官场风气毫不相容。后来他担任彭泽县令，不愿为五斗米向世俗权贵折腰，已然挂冠解印，回归田园。辞官之后，陶渊明开始过起躬耕自资的生活。因他居住地门前栽种有五棵柳树，人们常称他为五柳先生。辛苦务农的生活并没有使他改变初衷，反而带来了心灵上的宁静与坦然。正如他在《归园田居》中说的，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，晨兴理荒秽，待月何锄归，道狭草木长，稀露沾我衣，衣沾不足惜，但是愿无为。他从彭泽令解职归田的第二年，不再为俗事烦扰，心情豁然开朗。他说自己少无世俗运，性本爱秋山，误落网尘中，一去三十年，鸡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，户庭无尘杂，虚室有余闲，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。诗的大意是， 原本是喜好自然的闲云野鹤般的性子，谁知一时失足，掉进红尘情网中，这一去就是30年。如今终于跳脱名缰利锁，回归清风朗月的怀抱。真挚的感情能够触动人心，引起人的共鸣，如陶渊明的诗《饮酒》中写的：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，问君何能尔，心远地自偏，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，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，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在这首诗中，诗人说，只要心怀宽广，无欲无求，就会对世俗的喧嚣听而不闻。一天在东篱下采菊，不经意中沐浴南山，在木兰紫霭、归鸟返飞之中，忽然感受到造物的奥秘。诗人在放淡了各种欲求之后，心境变得空灵，一时间神魂与山川悠然相会，体会到了大自然的真意。南山的巍峨，山气的晴好，飞鸟的自由，都仿佛蕴含着一个永恒的主题和生命的真谛。他想把这种感悟说出来，却又觉得难以说清，也不必去说了。陶渊明少年时曾怀有澄清中原、大济苍生的愿望，也曾写下猛志移四海的诗句。他在归隐田园之后，反思自己在官场的前半生，做感事不遇赋，描述在妒忌小人之下的红罗密网中，人人志士没有深达志向、济世安民的机会。古往今来，悲剧不断重演。于是他开始思考人生的一些终极的问题，比如人心的善恶、生命的意义，写下了一些悲伤却真实的诗句，如《家为逆旅舍，我如当去客》。他说，家就像迎接游子的旅舍，我就像将要离去的过客。如一世一朝事，此语真不虚，人生似幻化，终当归空无。30年间沧海桑田，原来此言不虚，人生像一场幻梦，到最后只是一场空无。激壤歌里的场景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早景而饮，耕田而食，描述的是上古太平盛世的场景。人们没有膨胀的物欲，自给自足，耕耘收获。虽然古代不乏明君盛世，但是在人们的心中，民风淳朴的尧舜时代始终是最美好的。而这种生活也正是陶渊明用尽一生去亲身实践的。一语天然万古新，豪华落尽见真纯。陶渊明的诗文仿如流水清泉，荡涤心中尘埃。而陶渊明坚守气节、追求真理的灵魂，就像一位洞察古今的长者，在今天的物欲横流中殷切询问着世俗中人，是否能做到心远地自偏，是否能够坚守心灵的一方净土，在善恶是非面前是否能够坚守正义良知，在大时代匆促的脚步中是否真正做到了人生归有道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要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时间再会。